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心法生活情境对话的情境之中。
对，今天我们是第624节。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做一下小广告哈。这个月的26号，我会在新店那边开创造力工作坊。如果你在台湾的话，愿意来参加的话，那就请赶快跟新店联络哈，因为名额不多，听说快
了。专题。专题是本尊，要赶快来
呢。那专题呢？工作。
就创造力工作坊。
哦。创造力。
对。
是Charles老师的特长。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这样子。其实这一节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他提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或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一些观点啊。比如说我们如果看电影，或者是如果你看电视或是电脑，那上面有很多影像啊或者电影啊，那请问那个东西是什么组成的呢？是声音组成的，是光组成的，然后呢是电磁波组成的，对吗？声音、光波跟电磁，对吧？没有，你家里如果没有电脑，或者是你的电视上，或者是说你在电影院看的话，如果没有电，你就无法去把那个影像推出来。那影像当然是带着光，那光的话呢，因为光有解析嘛，所以光、声跟电磁这三样东西呢，它构成你可以看到电影。然后呢，光、声跟电磁这三个东西呢，在你不可见的光、不可见的声音跟不可见的电磁这三个条件呢，造成我们的肉体，造成所有万物的原子电磁的构成。啊，这是今天我想赛斯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问题是说，好，那如果这些东西是由不可见的光、不可见的声音跟不可见的这个电磁所造成的话，那什么东西去启动这个东西呢？什么东西能够启动你对物质的创造？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吗？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有个健康的这个关系啊，或者是婚姻关系啊，或者是亲子关系，或者是你有一个富足的生活，那么你一定是要启动这个物质的实际生活变成你的实境嘛。那启动的方法既然是声音，既然是光啊，既然是电磁啊，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考虑过的一个思考方式。那因为他提到说，其实思想本身呢，思想本身他是很愿意自己去表达的，因为思想是活的，好，思想是活的，思想要表达，所以呢，思想会想办法跟相近的这个思想会连结，而透过你思考它，赋予它意义，而思想变成一种内在声音，而内在声音呢，它会组成原子电子会去建构那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的身体的这个建构呢，其实是从内在的声音所建构出来的。好，那你可以从一些例子来看呢，比如说像那些资深的喇嘛他们不但念着一个声音的共鸣，然后可以创造很多奇迹，比如说像让水烧起来，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例子嘛，或者是说
他们当时是念咒语还是怎样？
做以后怎么样都是声音，比如说你在念经，对不对啊？那我们有时候老和尚念经，或者是那小和尚在念经，他有的老妇人说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东西，因为经文还蛮深奥的。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question 说，那你念的东西你都不懂，那这样念有用吗？还真有用哎。好，因为你单单在那样种专注，而且这个声音本身会，因为声音本身会启动什么？启动思想，因为这个声音就是这个思想，而这个思想会接近你，而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会整个带动内在的流动。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洛杉矶峰会呢，蛮喜欢把这个赛斯书制作成 这个朗读呢，它其实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我还原原来的口述的情境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其实在你念的时候呢，即便你不懂，但是启动那个声音所造成出来的思想，虽然你不懂它，可是你在读它，在念它的时候会启动这个思想，而这个思想呢，它会产生我们说是氛围，而这个氛围它会直接的带动你周遭的情况的改变啊，这是第二个。好，那第三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一看之后呢，再重新听，你会发现到说，你虽然是无意在听它，怎么这个时候听我突然间听到某些东西。好，当然也有台湾一些老师或知名的老师在反对这个朗读了，听说他们的反对理由就是说，这个赛诗书这么深奥，你怎么可以用听的呢？连看都看不懂，应该要好好去思想一下，怎么会用听的呢？其实我要讲说，这是大狗走大洞，然后小狗走小洞。其实它真正的用意哈，是你可以听的时候你可以听，你听不懂的时候去看书，看懂了再听嘛。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嗯，
就说它不是唯一的工具让你来了解赛诗书的，可是。比如说我现在把赛诗书看懂了以后，我在车上再放几段这个声音，一方面它是启动那个思想状态，而且它会带着你走。好，再来的话呢，在你在听的时候呢，你在入神的状态，你不知怎么都会知道说，哎，他说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边会蛮愿意去花那么多时间去制作这个赛诗书的一个原因呢。那我个人在读赛诗书呢，我也大部分都有在使用这种东西。然后像今天课开始，我就放这个录音带给你们听，对不对？那可能听你也许听不太懂，可是就是不知怎么的哈，它就是这种声音，它会有启动的作用。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一个东西哈，其实你跟别人沟通，你不是按照声音，不然你按照什么？你是不是按照声音？那你的身体的原子跟电子，你的身体有多少千亿个这个原子跟电子在绕行？而且绕的速度非常快速。好，那它的能量从哪里来的？当然是思想所产生出来的动能嘛。那它绕行的方式从哪里来的呢？一定有个架构吧。声音是那个主要的指挥者，我们说内在的声音。好，所以变成你怎么去使用内在的声音，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一般我们来讲的话，比如你生病吗？生病就把那个地方砍掉。问题是你砍掉那个部位，那个地位，如果没有一个架构重新去伸出原来那个部分的话，那部分就没有了。那没有的话，你说好，我今天头痛，那头砍掉吗？好，那脚趾头撞到，但是其任何东西它只有在自身的状态，也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去建构你的身体的状态呢，它才会圆满的长出。你身体的状态，也就是所有的东西它基本上都是自身的，包括你的身体是自身的，你的能量状态是自身的，不可能由别人来让你有能量，而是别人启动或者是因为别人的关系修复你原来在动的那个能量。你的身体状态是这样，你的精神状态仍然也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这里一开始他提到，他说你要相信你要健康吗？那你就要相信健康。你要好的关系吗？那你就要相信好的关系。你要富足吗？那你要相信好的富足。你要任何东西，你要好的郎君，所谓真命天子，那你要相信你配得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当你在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世界好男人都不存在，好，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内在声音？是不是一种思想？那思想的话，它在启动整个我们说内在的资讯或者是信息场当中，你得到的是什么？对，没有错，你可以做所有的技巧，可是你的内在声音是一点都没有办法隐瞒的。也就是说，你真正的你的思想启动你的内在声音，而你的内在声音它会上从披露下黄泉，去在物质场在信息场当中找到适合你的部分，来跟你的这种思想感受做配合，因为那就是磁性作用。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哈，你看到电影，你看到电视，你看到电脑，它是由声音，它是由光波，它是由电磁性质所结构而成的。那么你在建构你的人生，是由你看不见的，好， 你眼睛看不见的声音，眼睛耳朵看不见的声音，而眼睛看不见的光，跟你无法 touch 的这个电磁实相去建构你的人生的。好，所以变成他一开始他 提到说，你要相信健康，那么你就要，你要健康，你就要相信健康，而这个其实是一个代数，你用这种方式可以带所有的东西。
那有些人觉得他也想相信，可是他不晓得怎么相信，因为像刚刚讲的有一堆话听不大懂，这样
哪里不懂？
我都不会复述，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光啊，声音啊组成什么，那、
这个、
是想相信，可是不知道怎么相信，就是、
okay.
所谓的到底，比方说你要相信一个信念啊、哦，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那好，你知道你应该相信，那你怎么样相信，就是相信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问题，
各位懂不懂他的问题？
懂，就是、哦、永恒的问题，就是鸡跟蛋的问题。
对，
所以永远我自己讲很多年了，就是 to believe is to see， 你先信了再说吧，
先信了再说
啊，因为这样讲，
所以就是主观可以控制我的相信。
这样，我们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试图操纵这个世界。
嗯哼，
我们试图操纵这个世界，所以我说我是我，你是你，他是他，这个是男人，那个是女人，这是小狗，这是猫，这是树。所以你先把它物质化，然后规格化，然后给它一个名字，你好操纵。可是有些东西因为不在你能够命名，不在你能够了解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根本放弃去对他的了解。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对平面式的操纵，也就是我眼睛看到的世界，我眼碰得到的世界，我命的名，感觉上没有办法满足一种合逻辑或合理性的一种操纵方式，所以会有一些悲剧出现，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灾难来临，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命名，也没有办法预测。而那个东西呢，它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心态、你的情绪、你的思想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呢，招致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好的，也许是不好的。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命名，你没有办法操纵，你以为那个心态是不存在的。可是说任何的存在，它如果来自一种动力，来这种精神上的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用精神上的动力的方式去操纵我们现在所能够影响的身体跟我们的环境。好，那回过头来看说，那我怎么样去操纵我的身体跟我的外面的环境呢？那如果回过头来，如果这是一个心理动态的话，那我们必须用心理动态的方式来解。而心理动态呢，它其实来自于你是怎么想的，因为你怎么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核心信念，你底层会相信就是这样，好，就我就是这样，那你就是这样就会产生那样的一个碰到事情的一个诠释方式，而诠释方式产生一种感受，而那个感受呢，它事实上就是在物质场当中去形成你的环境跟你的身体状态。好，那现在的问题在于，你可以操纵看看。如果说我今天我用另外一种心境，比如说我开始一件一件把它拉拉看，我这样的想法，哎，结果是怎样？我这样的想法，结果是怎样？我操纵了三个、五个，那我就知道说我这样操纵可能是有效的。那今年累月去累积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这个资产，好，跟这个由这样的一个学到的东西，你所得到的是，我想是最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起心动念，你动了，外面的环境跟着回应，你动了，外面的环境跟着回应，然后在这种状况，你会发现到你真的就不会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连一点挣扎能力都没有，连在蜘蛛网上的一个被掳获的东西。好，因为我们现在存在这个世间，等一下出去会被车子撞死，你不知道，会有没有人抢你，你不知道。家里会不会发生灾难？你不知道。
那不是我相信不会就不会吗？
对，但是问题是，那个相信必须要来自于我们说由衷的、由然的相信，而不是说，比如说我相信，我一定要相信，不然我不相信的话，哈，糟糕，我就惨了。那请问你后面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呢，我马上要看，我现在相信的，我来看是不是有跟着我的相信走？ 那我就说，那等于在煮块不断在掀锅子，你也永远不会熟的、啊，那个米永远是生的。是真正的相信，是我一旦相信了，我就放下来，我根本就把它忘记了，因为我认为它理所当然就会带来那样的结果。我理所当然会看到结果，比如说五六十岁了，然后我是个女生，好，那我离婚了。然后根据调查呢，现在市场不太好，因为首先呢，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男人才会离婚，哦，或是总而你有很多，然后最后告诉自己说，惨的，我一定是找不到伴侣。好，你也产生这种想法的话，那么在你的世界你就真的找不到啊。可是换个角度，你现在发现到说，阿拉就是最幸运的，不好意思，你们都找不到，就是我找得到，好，那就不知怎么的就送一个给你啊。而且再好不够的，又刚好符合你的要求啊，对，
良品，
对，不良品不会靠近你，对不对？这样讲，其实可你因为这个不花任何代价，而且你试了一次、两次、三次成功之后，你会发现到说，天哪，原来是这种操作方式，就好像你是小孩子，你会发现到说，天哪，原来走路是这样子。好，
试了一次、两次、三次就来三个。
这个太贪心了，可能就会破功。
对，所以变成，但是蔡司这一节课他很夸张了哈、哦。他说你是真的，假如你真的相信你不会生病的话，你是真的不会生病的，你真的不会生病的。哦、各位可以看我了哈、哦，我乱吃乱喝，对我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啊。那。其实因为我在生活上，我不断用赛斯思想去印证跟我生活之间的一个问题啊。像前两天我不是讲过吗？我到银行去存款，整天电脑都当的。那我说，哎，糟糕，那我这样的话今天没办法存，因为我不知道账号，那没办法存。那我心里面就送个想法，哎，电脑赶快好起来，我现在要，我等一下再当吧。他下面说，哎，好了耶，好了耶。然后查完一分钟后又说，哎，奇怪，怎么又当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你会发现到说，在随喜当中，你都在用神奇的力量，在你身边就是 miracle， 没有其他的，啊，因为它不过是你心态的回应而已啊。好，它告诉你，你内在的声音，你的想法会变内在的声音，而内在的声音它直接操纵物质。你去想想看，为什么原子电子会乱绕？然后也不会绕错。那如果一个人为什么会，比如说这样讲啊，一个人高血压，哦，那为什么会高血压？因为他需要更大的能量嘛，他处在一种紧张状态嘛，是吗？好，那所以当一个人高血压的时候，他的现象上他是高血压，他是有极大压力。所以这个极大压力如果说能够让他疏解的话，或者心态上一开始放的话，哎，他发现到说他的身体就好了，所以是心态的问题嘛。那一个人得糖尿病是因为。他没有需要任何甜蜜的东西，他对甜蜜都不接受了，对吗？
不对吧？因为
甜的
东西
很需要吧？
吃啊。
对，你吃了它就是放掉啊，它根本没吸收，所以你。
可是他还是很想要吃啊，不是因为他不想吃了，所以他得糖尿病啊。
他很想吃，他的细胞不接受，身体细胞不接受。所以他完全排除，他尿才会糖的嘛，天哪。
那如果他很想吃，他身体细胞为什么会不接受呢？
所以我们说不是物质，是心理动态啊，不是物质啊，是心理动态，他心里面已经没有甜蜜了。
那他可以去想象说，用信念说，哦，我的细胞是要接受的，然后我去吃。
当然，一方面可以这样，二方面如果说你对人生有比较大的一个乐趣的时候，哈，就说你对一切事情不是一种好像。已经根本天下事情对我来讲都无关紧要，从来不会有什么事情让我快乐。那这种状态，你的身体状况当然才会变啊。你的身体的状态，身体状态是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对 ，OK， 我们继续好了。所以他说呢，那这样讲的话，那你去看医生哦，那你去看医生的话，一个高明的医生，他其实是一个信念的改变者。他改变你的信念，或者是他拿某些药给你，你又相信那个药对他有用。我上次有举一个例子嘛，哈，曾经他们做两组的试验，一组的话就是经常生病的人， 那一直希望说什么东西可以治疗他，那给他一个假药，可能面包做的，面包粉面粉做的，哦，就随便拿给他，他吃了药好了，好，哦，他，啊，真的好了，因为那个明明没有东西啊就好了。那另外一组人呢，是觉得说根本身体没有问题，可是觉得说我一定有一天会出大问题的。像这一组人呢，给他药没病哦，吃了生病了，你看嘛，我就知道我生病了，所以现在医生给我药了，我果然是生病的。那其实那给的药根本就假的，他们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啊，
就这种心理暗示是很厉害的。
对对，有意见吗？
那你怎么挑到那一组人，他们有那种信念的？他是事先做了一个测验。
对，先事先做测验，他们就是在看说这两种情况哦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哦，这是欧文鸟笼做的实验的，嗯，对。
所以一组人他们就知道他是相信，
对，
他没病的，一组人是一直相信自己的毛病。
对，在健康之道他有一个算是有一种说法，他说一个孩子他感冒的时候，你给他一杯水，然后告诉他喝了这杯水，我喝下去就好了，我给他任何一个糖果，说吃了这个糖果，我的病就好了。他说很快那个孩子就好了，因为那孩子会完全接受这样的信念，所以是一个信念的改变者。你基本上会相信说，哦，我吃了就好了，或者是去看以后，医生告诉你说，哎，我看了，哦，我曾经上次有讲过那个例子嘛，这是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当年呢，我带我一个亲人去看医生，我亲人生病嘛，哦，那是个名医啦，然后一看呢就开始误诊就说，哦，你的那个脾脏有问题。那他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问题啊，脾脏从来没有问题。他说你看看，如果你提东西，哦，都会酸痛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他说可是没有，哎，欸，他说你自己再试试看。第二天他就跟我讲说，欸，我觉得我脾脏有问题，因为我提东西真的就会酸痛，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他被洗脑了。对，就是说当你接受这样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自然而然的在你身上就会形成一个架构。好，所以他这里赛斯就直接的了当的讲说，一个高明的医生其实是一个信念的改变者。好，然后他以一种我是健康的想法期待我是有病的想法，这个东西你可以用代数的方式带到其他任何的地方。假如说你觉得你先生是有病的，根本无法改的，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先生呢，是健康的，然后来往看到他的好处去改他的坏处。假如说你今天买菜回家，然后换了两天，你看你可能有几页是坏掉的，不是全部丢掉了，对不对？就把坏的丢掉就好了，还是可以煮一盘好菜。这是我今天早上干的事。对，所以去看对的地方，也就是说看你的 target， 看目标在哪里，你要达成的是目标在哪里，用你要的那个目标把全部的这个方法跟浇筑放在你把它达成的目的上，而不是看到说哇天哪那边有缺点，啊，然后就一直看那个缺点。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是以有病的想法在处理事情，有病的想法去看你的关系，有病的想法看你的健康，但是不是用健康的想法去看你的关系。那如果说用有病的想法看你的关系，或有病的想法看周遭的人的话，你永远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问题。就算今天是个大师，就算是这个人很令人家敬佩，但是他的太太一定可以煮出一大堆的问题，对吗？
对。
对啊，你看哈，哦，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这一辈子有接近过很多人很有名的，哦，高人，或者是很有名望的人，别人都几乎把他当作圣子。那可能我是在他们家里一直跟他在一起，所以没有多久我就发现到说我对他那个敬意，哦，好像直线下降。他也不过是个凡人，对吗？可是我们要话又说回来，假如你是人，你不是凡人，你又能是什么人？只要是人你都有人性，所以在人性当中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些问题。如果你专找他的问题，那么你就看不到他的美跟好。但是如果你开始欣赏他的美跟好的话，所有的关系都会被你修复，因为你都在欣赏别人。 在欣赏别人当中，你就给对方能量，而在修复他的这个这给他能量的同时呢，其实也在修复他的缺点的部分。所以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蔡老师，我们都觉得你很棒。
你跟我在一起久了就知道我有很多问题的。不过有一天你发现的话，你会慢慢原谅我，因为我今天跟你讲说你要看健康的我，就是有病的我。
那就抓住你的语病啦。
我们没有在你家。
学赛斯不就是相信一切都是好的吗？
是啊，所以你要去看好的啊。我不是说像我、哦、你这样讲不对哦，我要更正你这句话。学赛斯不是看一切事情都是好的，而是学赛斯以后知道好的时候是好的，坏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坏的，可是好的部分会看得多，坏的部分看得比较那么少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会永远用正面的思想去期待负面的想法，你会接受负面的想法，而发现负面的想法，我们上次讲过嘛，所有的毛病都是为了更正所必须要的。你出了毛病或你出了错误，其实它就是为了更正所产生的。你身体出了毛病是告诉你你可以在哪方面去调整，对吗？你精神上出了某些毛病，是说你可以改正你精神的那个部分，你还可以再继续成长。
可是不是用想说我没有毛病就好了吗？
你没有毛病就没有毛病吗？
健康你就得到健康吗？
不是，你是你他给在健康的那一方面，不是不好的部分就没有了，而是不好的部分，因为你是在正向的那边去，比如说我现在看 target 对不对？那我射中红心的这个百分比就会很高，因为你完全注重 target。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说，哎，那边是坏的，那边是坏的，你一直在注重坏的 ，target 射不到，他会把你的焦注完全移掉。所以你加上你相信健康，那看到健康的话，当你 target 到健康的话，就算它有不健康的部分，它会被你这个焦注。或者你这样的信念，因为我们的信念有力量，然后他同时会去做其他的一个修补工作。
像刚刚我们书上讲说脚趾痛哦，如果我们的脚趾不痛，我们怎么会觉得它痛呢？
对，脚趾痛，
我们的脚趾是不会痛的，你不会去想说哦我的脚趾痛，它一定是它有痛你才觉得它痛啊。
是啊，没错啊。
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运用你的信念的力量，转移焦注，不要
去，就是说你不要再去想脚趾的，去想别的不痛的地方。
就痛让它痛 OK， 但是不是把全部的焦注一直放在说我痛，那这个痛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你等于卡在那个痛的境里面。好，但是就像我们每天的这个气象一样，可能来一阵暴风雨，是啊是暴风雨啊，可是让它来又让它去了，就看着它来看着它去，
就不要一直去想就对了，
不要焦注在那一点上。就好像如果我今天生病了，是啊，生病的目的是来警告我某些地方是没有做好，所以那个警告作用跟更正的作用是一定都在的。好，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刚刚讲过，你先把它起名字，然后把它规格化，这个是某某病人对吗？这个是癌症病患叫癌友，这个癌友被定名之后，癌友是不会好的，因为癌症是绝症嘛。好，可是如果他是一个人，那目前有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就可以被更正。你知道我意思吗？最近有一个朋友在找我諮商啊，他说他的先生是有嫖妓的一种现象啊，好，然后呢，当然现在的科学就会给他安一个名字，就是他是有瘾症的，好，就是有那种强烈瘾症的这个就是一种病态，对，上瘾的一个嫖妓者。但问题是，如果你把自己的先生安一个上瘾的嫖妓者这样的一个角度看他的话，那么这样他的改都没有办法改，因为他被定位了，他被定位说你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孩子，这个是忧郁症者，那这样的话你认为他是忧郁症者，你所有的时候都会用忧郁症的角度在看他，所以他很难改。可是如果他有一个现象，目前这个现象是有忧郁症的现象，我们并没有说要去否认他，可是我们却以一个正向的观点来看，说他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他是个人，所以他现在有这个现象，但是他仍然会很快的会修复会改正，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不会一直卡在那个境里面。这样你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吗？
就是也是要去面对现实，可是不是 ignore 他，可是就
是不
是说把所有的就是要 think positive 就对了。
对，不是不是说 think positive， 而是 target 在 positive 上面。因为我们一直要 think positive 的时候，我们那个 think positive 的后面常常会有那个 negative 在拉它的。比如说这样讲啊，我要往好处去想，可是当你往好处去想，你已经先想了坏处，所以你才往好处想，对吗？你没有想到坏的那一面，你怎么会往好处想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那我们不是一直也被教说要 prepare for the rainy day 吗？你不是要把最不好的先想好，其他都赚的，不是要这样吗？
赛斯没有这样教导，
所以这就是这个想法在赛斯里是。
但是我觉得 rainy day 也蛮好的，因为可以灌溉啊。对，赛斯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的物质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它是由你的声音、你的这个光波的 光子跟你的那个磁性作用所做的，而思想是一个电磁实像，思想这个电磁实像它会启动声音、启动光，而启动声音、启动光，它在内在作业，它是一种内在动力，而内在动力呢，它必然会被满足。好，那现在就问题是在这里，假如说你去否认一些负面的想法，你去否认那个脚趾头痛，你反而不容易从这个部分跳开来，因为我否认它。我否认他，我没有接受他，但是我一旦没有接受他，我当否认之前，我是不是先承认我才否认，对不对？比如说我一个人很怕死亡，那是不是我现在否认哦我不怕死亡，但是你一定要先有了你才去否认他嘛，你有了再去否认他就是本人两重的专注，那请问你又怎么能放开他呢？可是我一开始是我接受他存在，这个老公就是这样，我接受我有这样一个环境，我接受我有这样的孩子，我知道了，接受他我定了，我根本就连就说我不是一种对抗的心态，可是我定了之后，我往好处去想他的优点的部分，所以原来那个打两次的现象变一次都没打到了，因为我接受他了，可是因为我想他的好处的部分，却把他的坏处往好处带，这样有清楚了吗？可以吗？
可刚刚，
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当我身体哪个地方出了毛病之后，它出现现象之后，然后我去专，我会针对那个问题。做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反省
呀，
觉察
很好。可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他不会起码不会再坏，会一定会慢慢会好，或者说即使不是会好，就是不会再恶化。那像我的那个像我的腿 OK 一直扒着我很久，可是我是觉得他还是在麻，我现在在麻，可是我平常并没有注意到他，他现在还是在麻，可是我是觉得在我的运动各方面的话，他一定会好，因为他慢慢一直在改进。那我最近那个眼睛被发现，也不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那个去配眼镜的时候，医生那个 optometrist 跟我讲说你好像有青光眼，这个就是一个发现之后我也没有非常在意，当然我有做行动，然后现在还是去检查有点眼药，自从发现到现在就是平稳，大概有一年多，就是没有恶化。那我通常都是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不会，起码是不会恶化，可是有些部分我是觉得还会改会好。那个眼睛能不能会好，我不是有很大的信念，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难改正，可是像腿这个肌肉这些那个行动方面，我相信它是一定会以后不完全会没有的。那是我的，
我想这样讲，其实赛斯是教我们用一种观点看这个世界，也就是用创造性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 那所谓的创造性的观点的话，就是说你之所以眼睛会坏，你就是脚会麻，你的镜头也碰到很多事情，会不会它是一种在创造性当中所提到的应有的一个警示作用，那个不是你必然的结果，因为结果还是经常在继续在变化。可是比如说我现在关系出了问题了，或者是我身体出了问题了，或我的钱物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它是给你另外一个角度来让你看到说你某些部分可以改一改了，某些部分它的 response 是这样子。那如果你这个观点的话，你根本连去担心它都不需要，因为它会自动改正啊。比如说你的眼睛的状况，好，那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眼睛的状况有点像无法 reverse 那种，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回逆，就逆转的那种状态，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身体的每个器官呢、啊，它在七年之内全部被改掉，当你心态慢慢改正之后，你的心态改变了，那么创造你身体的那种状态当然会改变，因为它是一样，外境是你心境的回应。
对，在这一方面我还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信心说它能够回转。我是非常有信心它不会变坏。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如果我相信它会好，它就会好呢？我真的相信它会好。
你真的相信它会好，你连相信都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你需要一直相信这是我的手，各位，这是我的手，你看这是我的手，我证明这是我的手，你看我都这是我的手，天天在看我这是我的手，没有必要，你根本连相信都没有了，因为那个是所谓的根本就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我根本就没有在我脑海里面放任何点墨，因为它就是会好啊，
它就是会好。
对啊，你根本连相信这个字你都不会用，
就是会好。
对，那个就是会好。
那还有一种观念，我想听听看你的看法怎么样啊？比方说我这里痛，对，那我就去按摩它，揉揉啊，深层按摩一下，然后吹吹它，敲敲打打这样，然后我就让我的血液循环好一点，然后让我的身体呢就通知我的身体说，哎，我这地方有点痛，让它修复一下。那然后几次以后，那当然我有时间的想到的时候弄一下按摩一下，然后我就不去想它了，然后几次以后它就真的完全会好。
对，
那如果照刚才你的讲法，老师的讲法好像是说就不要去管它，还
是
说，
因为你假如相信它会好的时候，你
那还是要给它一点照顾。
是，我这个东西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也提到，你比如说我现在发现到什么事情有问题的，比如说我的朋友有问题了，或者是我的亲子关系有问题了，或者是婚姻上面有问题，我身体上有问题了。当然首先我是先接受这样的环境，因为这个是我的心态所造成的。再来呢，其实可以送一些祝福，好，我比如祝福现在跟我有问题的这个人，因为这个就代表一种某些心态某些信念的改变嘛。比如说一定是跟对方有所纠葛，那么开始我用一个善意的方式回应的时候，你送一些能量祝福的能量给对方，你以为没有效果，其实他是在后面做工。那你这边假如说你疼痛，你就说我知道你辛苦，我也了解，那就这样做祝福他，然后就放下来了。好，然后当你的交处，假如因为这样讲，任何的病症身体或在外面环境都是一种催眠的作用，是你催眠它变成那种样，你的信念某个根本没有办法改的信念变成这种结果，那你可以缓催眠，也就是说我相信我这种状态呢，它其实这个状态是会变的，至少你要先确定你的状态会变吧。如果你先把它定下来说我是个五十肩，因为五十岁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肩，好，那么到五十岁你会觉得说五十岁以后大概就不会变了，
该痛了吧？
该痛了，对。好，那有很多人是说，哎，45岁以后会停经，可是有第二春呢，他还会再来。
再来就吓死了，可能是什么不好的毛病。
不是，不会不会，哎，因为他事实上是有身体是有循环期的，好，所以变成你对他，你让他是脉动。让它在一种自然脉动，你用创造的角度去看它，用创造角度去看身体，用创造角度去看你的环境关系，你会发现到说，原来正成功的妈妈就是真失败，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
可不可以举例来讲，就是怎么样， 创造性的想法，比方说我这里痛，那怎么用创造性的想法来使它不痛？还是说
创造性的想法就是这个部分，当然这边的痛一定跟你的某些，等一下我们这个书上是有提到了，跟你某些心态是，等一下
用这个吧。